一周导读。
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首先我们接通了新足迹网站小纯的电话。小纯你好。
林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本周是不是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非常非常火的一款游戏这样一个消息呢？
没错，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多多少少最近呢都听到了有一款由任天堂最新发布的一款新游戏哈，叫做 Pokemon Go。 这个 Pokemon 呢实际上是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叫什么口袋妖精啊，或者是宠物小精灵这种类型的游戏哈。它呢这次发布呢主要是一个手机游戏，大家可能在这个大街上也突然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很多人现在开始都默默地低头关注于自己的手机，而且是边走边动啊。
是，
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玩家呢，很多人都在玩这款这个 Pokemon 这款游戏了。
但是由此也引发了一些安全隐患，是吗？
确实是，因为这款游戏呢，它的其实从一开始呢，主要是跟你手机里的这个 GPS， 就是一个卫星定位系统呢相连接哈，它可以很准确的知道你这个手机的持有人呢，这个玩家他所在的位置，并且呢，这个在这个玩家所在的位置周围呢，就是会经常会有一些这个 Pokemon 这些小妖怪哈、小妖精们出现，然后需要玩家呢去用一种弹球的方式呢捕捉这些小妖怪，所以呢，很多玩家呢就在边走路的时候呢边去寻找这些小动物哈，然后呢，同时呢，你可是因为你要低着头一直在看手机去关注它呢，就会有时候产生一些隐患。我看到几个新闻呢，还有一些网上的朋友说啊，有时候竟然会不小心掉到沟里面，或者是因此呢还搞得骨折啊等等哈，会产生一些事故呢。所以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
嗯，是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确实要注意安全。我前两天是跟我老公开车回家的时候呢，我们就一个人开车，一个人在旁边抓这个小精灵，但是有时候为了要能够捕捉到它这个卫星定位啊，所以我们不得不开到这个旁边的辅路上停一下这样。但是我回家之后我真的觉得确实是太危险了，我们在这个路上开车的时候或者走路的时候尽量还是不要玩这个游戏啊，还是安全第一。我觉得
确实是哈，这里像刚才林墨提醒大家的，驾车的时候呢请不要玩这个 Pokemon 的游戏，因为这个事件呢已经发生了很多这个事故哈，包括车祸，轻微的车祸等等。而这里还提醒那个各位玩家们或者是听众朋友，如果身边有这样的玩家呢一定要小心，因为全世界呢现在因为玩 Pokemon 呢已经出现了一件死亡的事故哈，一个墨西哥的这么一个玩家呢就是因为在桥上为了抓这个小精灵哈，结果纵身一跃跃到桥下，结果不幸身亡哈。所以呢大家在玩的时候呢一定千万要小心，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而且这里呢除了说要这个大家注意安全呢，很多地方比如说像法院呐、或者警察局啊，也纷纷都发出了这么一些通告哈。北领地还是哪个地方的一个警察局呢就被设置成为了 Pokemon 这个游戏里的这么一个好像叫做 Pokestop， 像是充电站还是怎么样的这么一个站点哈。所以呢经常有人就不顾一切的闯进警察局去为了抓自己的小精灵。这些单位呢比如像法院啊等等也纷纷都贴出了这个布告哈，说大家不需要这个要闯进法院或者警察局，或是有的时候因为法庭是很严肃的地方哈，希望大家还是要遵守这个正常的这些规定规矩哈。
没错，而且我还听说有一些情况是闯到别人的家里去为了抓这个小精灵，也是可以说是妨碍到别人的生活了已经。
对，没错，所以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游戏虽好呢，但是呢还是要注意自己个人的人身安全，同时呢也不要形成一些违法乱纪的一些行为了。
没错没错。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是的，最近呢看到了一条新闻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想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是这条新闻的内容呢是让我们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叫做高敏感度的人群，也就是从英文的角度讲呢它就是叫做 Highly Sensitive Person HSP。这个人群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看完了这条新闻之后呢我自己反省一下，想到一下哈，发现自己身边可能还真是有这种类型的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和我是不是有一种感同身受哈。
那什么是这个高敏感度人群呢？
这种就是高度敏感度人群呢，就是他可能会为了一点小事哈，就变得很精神崩溃，或者是精疲力尽，或者是很发狂、很纠结的状态哈。而且这个高敏感度的人群呢，他们通常呢，对就是处理这种人与人之间哈交往啊这种 这种信息方式呢是不同的。比如说他看到的一件事情或他听到的一句话呢，对他这种类型的人群来说呢，他们通常会比其他人呢感知更深入，而且呢对一些事物的感受呢会很强烈。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在吃饭哈，可能有的人吃饭的习惯不太好，比如说他吃饭可能会嘴里会发出一些声音哈，但我们正常人大家同一餐桌吃饭哈，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个人习惯，没有办法就容忍了。但有一种类型的这种类型的人群呢，他们可能会对噪音呐、会对周边环境的产生的一些声音呐、或者是一些环境的问题呢，会特别的敏感。所以呢，就这么一点点小事哈，他就觉得已经好像到达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哈，就非要起来必须反映一下，或者跟人家说一下这种情况。这种人呢，可能我们作为旁人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宽容啊？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能够理解他人？这是别人的个人习惯，你为什么非要去指出来，或者是不给人家面子哈？但实际上，这种人群呢，往往可能就是属于他这种高敏感度人群，因为他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心理这种状态的。他这种人呢，他并不是说是一种什么不能够宽容啊，或者是对别人不够大度，对不礼貌的一种行为，反而是因为他是这种类型的人群呢，他的心理对这种事情的这种信息的处理呢是很强烈很敏感的，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去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哈，做出这个我们所认为的说应该可以去理解的这种行为。
所以大家如果身边遇到一些这样高敏感度的人群呢，可能也要给他们多一些宽容。不过怎么样才能知道自己啊是不是有这种高敏感度的情况呢？
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其实可以在网上呢去做这么一个网上的测试哈。在那个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这叫做 the highly sensitive person， 如果去输入这个词的话呢，就会有这相关的一些测试出来。然后呢你在这个网上呢去做一些测试，就会知道你是不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或者是甚至你可以帮你身边的人去做这种类型的测试，通过他的一些行为的表现哈，来看看你身边的人是不是属于一种高敏感度的这么一个人群。因为一旦你理解了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才可以更好的和这个人相处，尤其是在工作的这么一个环境中哈。其实高敏感度的这些人哈，他通常是非常热情非常投入的，尤其对他们的工作呢是非常执着的。然而呢，如果你和这样一个类型特质的人一起工作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什么事情都要小心翼翼的哈，觉得他怎么对事情怎么就是这么的纠结，或者说怎么对事情这么反应会这么强烈。比如说包括工作中或者甚至是家人的一些这个关系中哈，他有时候产生一些冲突啊，或者是一些嘈杂的环境啊，都会让他呢产生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反应，让旁人呢好像也很难接受。但是你一旦了解了他的这种性格特点之后呢，也许呢就能从更好的方面去来和这个人交往。而作为这个高敏感度人群的人呢，你不要认为说啊我怎么这样子别人不能够理解我哈。其实你可能更应该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心理啊，从而呢这样的去改善自己的心理啊。那比如说像网上的这么一个新闻里面说的这么一个女性哈，她就知道发现自己是一个高敏感度人群，因为她可以为了简简单单一件取消了和朋友一起出游的这么一个计划哈，一个38岁的一个女性公关，她就会整个精神崩溃然后大哭，因为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没有做好，使她这个一个过度的反应哈。她因此呢就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诊断呢她就属于这么一个高敏感度的人群。从此呢她就开始希望能够控制自己哈，比如说通过做运动啊或等等其他一些方式呢来调节自己的心理，因为长期的处于这么一个精神崩溃啊或者是紧张的这么一个情绪呢，其实对个人的自身健康呢也是不良的。
没错，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在网上测试说有这个倾向的话呢，不妨去看一下这个心理医生，在有需要的时候啊寻求一些帮助。可能你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是个很奇怪的人，跟大家格格不入，那其实呢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啊都有这个同样的情况。
确实是，而如果自己身边有这样的人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对他有多一种理解哈。
那我相信如果能多一份这种理解，也能营造一个更加和谐的工作环境啊，或者是这个家庭的环境。
确实是的。
好的，非常感谢新足迹网站的小春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两条信息，谢谢。
谢谢你林墨。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接下来我们接通了 BQ 澳洲杂志编辑 Joy 的电话。 Joy 你好。
林墨你好。
那本周要为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消息呢？
那么本次呢 BQ 澳洲很开心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个上一周的话题，在这个悉尼新南威尔士州州立艺术馆大堂展《唐都遗珍》在前几天已经落下帷幕。 本期 BQ 澳洲呢专门采访了大唐展唐都仪真的首席策展人曹英，以及维州国立艺术馆，也就是 NJV 亚洲部的首席负责人梅安娜庞。陶英呢，他是新南威尔士州州立艺术馆的中国部主任，而梅安娜庞呢，他同时也是艺术展乾隆盛世1736到1795的首席策展人。
嗯，那么我们知道乾隆盛世这个展览是去年在墨尔本非常轰动的一个展览啊。
是的，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展览它在去年已经落下帷幕嘛，所以说我也是觉得就是有一点点觉得不够完美的事情，就是说我没有在去年采访到这个 NJV 的负责人梅安娜。但是所幸的是，梅安娜在这次采访中呢，她也有带我去观看了这个维州国立艺术馆亚洲部展厅及其中展列的各种各样珍稀的藏品啊。
嗯，那这个亚洲展厅中的一些展品呢，是不是维州国立美术馆的永久的一些展品呢？
是的，因为我们维州国立艺术馆呢，它有众多的亚洲藏品，包括中国藏品，这个展厅是固定的，但是每隔一段时间这里的展品便会被更换，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想来这里看展览的话，也不用担心说我每次都看到一模一样的展品。
嗯，大家随时啊也都可以去观看这样一些非常珍贵的展品啊。那在这样一些众多的展品中啊，有没有哪一件展品让你觉得非常的喜欢，或者是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呢？
嗯，是的，说实话，这个 NJV 亚洲部的展品，它跟乾隆盛世这个大型的清朝展览相比呀，它不一定每一件都是国之瑰宝，但是我却不得不说，它每一件其实背后都包含了清代的艺术家以及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这种匠心在其中啊，我觉得每一件都是独特的。
嗯，
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件十分具有艺术特色和历史意义的艺术品。它是一件来自近代的流觞杯。大家都知道，这个流觞取水是魏晋的时候文人雅士们非常喜欢玩的一种游戏。那么 NJV 馆藏的这件流觞杯，它来自近代，它的杯壁薄如蝉翼，然后在杯子的两侧呢有一对耳朵，就是这种薄如蝉翼的杯体和这个一对耳朵，它可以使这个杯子保持平衡，自由地漂浮在水面上。但是其实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这个流觞杯它背后的这种极其完善的制作工艺，其实更是它背后所包含的一种人生哲理的思想吧。梅安娜呢，她有跟我提过，她说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风雅的时代，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曹魏政权被司马氏取而代之，北边呢又有五胡十六国，政权更迭频繁，魏晋又是中国古代文人意气高涨的年代，魏晋文人们活得率性坦荡，他们饮酒纵歌，独坐幽篁。其实眼前的这件流觞杯啊，它背后折射出来的正是魏晋这样一种文人雅士们的思想。文人雅士们他们自己本身其实就像那个杯子一样，但是他们的人生以及他们所处的那个大时代的政局啊，就如杯子底下的水，是他们自己无法控制的。于是与其逆势而为呢，那么梅安娜说，其实那个年代的文人雅士们啊，他们都往往选择顺流而动，这也就是老庄思想里面的无为的思想吧，他们比较喜欢随性所致，然后不去问其他的一些具体的问题。
嗯，很有意思啊，看来这个梅安娜对中国的历史也非常的有了解有研究是吗？
对的对的，其实当我问他就是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人生经历啊，然后梅安娜告诉我，其实比起他介绍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说啊，他更喜欢给我谈一谈艺术品本身。他说他唯一可以告诉我的事情啊，就是他其实是毕业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艺术史这个博士专业，我觉得他是有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个文化积淀在的这样一位女性。
嗯，那他为什么会了解这么多我们中国的文化呢？
他本身其实是出生在中国
哦。
对对对，他是一位华裔吧，可以这么说。后来他博士的时候就去了美国，然后后来就来到了我们澳洲，他在澳洲就一直生活到现在。
这也是他为什么这么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艺术品的原因，是吗？
是的，是的。
嗯嗯，那我们看到啊，近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一些藏品啊，中国的一些宝贝被搬到澳大利亚来展览，无论是在悉尼啊、墨尔本呢、啊，还是堪培拉，都有这样的展览。那这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中澳两国的这个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了呢？
是的，这是肯定的。安娜那本人呢，她仿佛对这方面，就是她还持有一种，就是说在中澳文化合作方面，其实我们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的这样一种意见吧。他说其实现在在澳洲的中国人很多，但是澳洲的西人社会对中国以及中国文明的了解还仅仅停留在表面，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饮食文化呀和节日文化，其实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啊，没有办法想象中国这片土地究竟有多么广阔，然后56个民族之间的这种文化到底有多么的多元，然后上下5000年的这样历史底蕴究竟有多么的丰厚。梅亚娜他说，其实对于他自己作为一个华裔的这样中国艺术的策展人来说啊，他认为澳大利亚还需要更多的中国艺术展，他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他曾经给我提到，就是说费孝通先生，大家知道他也是旅美的一个知名的人类学家，他就曾经提出过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这样一种设想。然后梅安娜女士呢，她说作为我们中国方面呢，我们应该秉承着这种自古以来的君子之风，让更多的中国文化在澳洲这片土地上传播。然后她同样其实也希望澳洲本土文化呢，能有一颗更加包含、更加开阔的心胸吧。然后就是说希望中国文化和澳洲文化能够在澳大利亚这片大陆上美美与共。
嗯，好的，非常感谢 BQ 澳洲杂志的编辑 Joy 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谢谢李默。